到院长啊，白轩法师、建明法师，给我们佛顶学会会长、副会长，以及在座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是透视概念式解说，看这个名字好像很生活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非常的生活，可是它是成佛的根本。学一切禅修，学一切经论，最后是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所以用这个题目来吸引大家来。如果给他碰上一个大波的学成佛的根本，然后讲大讲说大波的经，很多人就不会来了。什么是大波的经？对不对？可能讲心经，然后讲说好像耳熟能详，可以去了解一下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其实呢，佛法是很生活的。它叫佛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，在生活中觉悟的方法叫做佛法，所以佛法是拿来用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就是说，所谓透视概念之解脱，那其实我们生命中，各位觉得说，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多少的比例在概念当中，随时随地，对不对？外的、内的、内在的想法、外在的接触，有哪一个时刻离开过概念？有没有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几乎嘛，几乎都在整个生命里面，整个生活里面。这是很重要，没有学佛需要了解，那学佛呢更需要了解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古德常云呢，佛法的珍贵在于实践，在于实践，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。所以就是说呢，我们是将所有听闻的佛法真义呢，落实在整个生活的、生命的日常的生活当中。所以就是说呢，不论是修行或研究，都必须了解心的作用，了解心的作用。所以过去禅宗他们是讲明心见性，明白心的作用，明白心的特质，对不对？那一样啊，我们的生活里面呢，也要明白心的作用，明白心的特质，对不对？你看过去的圣人啊，或者过去的一些帝王啊，种种，他们会讲到就是说怎样知己，知彼，对不对？那个代表心的作用，一样。在现今的社会里面，在平常生活里面，你也是要知己知彼的，那就是了解心的作用。好，所以就是说其实是很重要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掌握这个心的作用呢，无论修行或研究，那可能都会绕远路，会走一圈这样。所以从学佛的目的来讲的话，修学佛法呢，我们要达到解脱自在的目标。无论我们学习任何一个方法、任何一个教法、任何一个宗派，无非是要能够解脱，达到解脱自在。那以前呢，问他说你要不要解脱，他说我要去阿弥陀佛那里。那去阿弥陀佛那边有没有解脱？啊，
有一个阶段，
他一直爬哪边去？花开见佛嘛。他有讲啊，也有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还是要有次第的。如果说在到了极乐世界，他还是有次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佛法的根本，我们讲的根本就是能够见无生，见无生，无生不生不灭，不生，悟无生见无生，悟无生，悟无生，所以就是说， 如果不能够去理清经论的意义的精髓，那不能够掌握修行的重点，则无法将整个佛法落在整个日常的身心当中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三藏经论依然是一些文字而已，可怎么把这些文字变成是我们日常的心的所用，把那些佛法的精要跟精髓成为生命的精髓跟精要，那让整个生命能够发光发热。那些光，那些都是所谓的觉，觉，对不对？如果那些光，那些都不是觉，那只是瞬间而过，像烟火咻咻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如果说他能够发光发热的话，纵然是咻咻而过，可是他的那个力量、智慧力出来，那个智慧力出来。所以就是说呢，虽然说他经典所说，当然我们从入手研究不同，可是重点是能够在整个文教的意义当中能够去达到一种熏习，能够去切入达到修行的解脱。所以不论我们是研究也好，是修行也好，从哪个角度切入，关键是能够到达一个解脱。所以这经论所说都没有离开色法、心法、六根六尘以及蕴触界根地缘起，一不离究竟圆满之解脱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不论是我们翻阅到南传的经典、北传的经典、任何一切的经典、藏传的经典，所说的一切法，所修的止、所修的观，你说修观，修观修哪些内容？观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六根、四圣地缘起法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看过很多经典的话，不论是南传经典、北传经典，都不离开这些元素、这些内容，对不对？那修观就是观，用这些来观，观五蕴，对不对？观十二处，观十八界，修观的内容就是来观这些。当然，要达到圆满的解脱，都不离开这些元素的观照，这些方法的观照。所以一切修行之法，一没有离开色法、心法、六根六尘，以及蕴触界根地缘起的观修。所以当然，最终的目标导向究竟圆满的解脱，一是能够达到涅槃的成佛，都没有离开这一切。所以你说北传的修法的观修，南传的修法观修，都没有离开这些内容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只是说在整个见地上的一个导向不同，一个是导向解脱道，这样一个导向是成佛之道，所以愿不同，目标不同。可是修法的一些观的元素是相同，可是修法的内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当然法法不同，可是呢，证悟以佛法来讲的话，最终的根本的见悟一定是相同。如果最后的当下所证的证悟不同，那就怎么样？你会不会说他所证的空性跟他所证的空性是不一样的？他所证的涅槃跟他所证的涅槃是不一样的，会不会？不会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说证得出果，对不对？证得出果所断的烦恼，跟证得恶果所断的烦恼，证得三果四果所断的烦恼，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烦恼种子所断不一样，可是呢，那个是出果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出果，这个恶果，这个三果，这个四果，他们所断的烦恼种，所断的烦恼种子不同，可是呢，都是现见涅槃，现见涅槃，现见涅槃，现见涅槃。那会不会说他的涅槃跟他的涅槃不一样？他们的涅槃都一样，只是那一种，但是涅槃的那个以涅槃为所缘，所以涅槃是无为界，可是呢，所断的烦恼种子不同，是会。身体不同，心境的成就不同， 可是当下所现证的、所现见的呢，一定是怎样？是一样的。哎呀，不能一开始就讲完你盘腿这样子，赶快回来这样子。所以就我们讲到呢，从心法跟心所法来看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呢，在佛教呢的经论当中所说的一切教理，不论修止或修观，都不离心法、心所法。你看我们在南传的经典或说一些领悟经典里面，唯识啊、俱舍啊等等这些经论，对不对？一切是理论啊等等，然后包括整个北传的阿弥达摩、南传阿弥达摩这些经论里面所说的都没有离开心法、心所法。可是你说，那我没有学佛啊，那没有学佛有没有心法、心所法？从哪里看到？没有学佛，也没有心法、心所，从哪里看到？对，只要有心的作用，只要有情绪，都是有心、心所，都有心跟心所法这样。所以不管有没有学佛，其实我们都有这些心法、心所法，对，只是说。我们不了解他的时候还是在用他，那我们了解他的时候还是在用他，很清楚的用他，差别在这边的。但是我们能够清楚的用他，能够达到清净解脱，那又更棒，那又更好。所以就是说，各经论所提的修行方法都没有离开六根六尘、定处界跟地缘起等等这些法的修行，而各种法门的衍生出来的方法都是配合这些方式的观修，配合这些方式的观修。如果你们对修法有兴趣，你们可以去比较。原来是没有人离开这些。所以北传，如果说以北传的方法去观修，最后的目的是要照见五蕴皆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以南传的修法，最后要达到圣果，要不要照见五蕴皆空？要不要？涅槃当下一定是无明空，对不对？涅槃当下一定是无明空，才能够以涅槃为所缘。所以涅槃当下没有无明。对不起，跑到涅槃来了。涅槃当下一定是没有无明。只是说所证的，所断的烦恼。所以就是说，最终是要达到涅槃成佛的圆满解脱。所以在南北传经论当中，心对心所看北传法是有些不同。但是在北传的俱舍庄汉法相中，将万法分成五位，七成五法。那么呢，以这个五位白法，从这边可以看得到，直接讲的可以看得到。所以不论是南传、北传，甚至是藏传的经论，所说的呢，均不离开心与心所的内容。所以经论的教理的研究也是如此的。所以在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呢，应当注意到顺行经文，逆行是方法。就比方说我们用这个经经可以来看到，为什么说顺行是经文，逆行是方法？一旦我们在诵经，对不对？那经文这样子顺这样顺着看，对不对？那么以心经来讲到，对不对？观自在菩萨，对不对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那如果有人问你说，好苦，人生好苦，对不对？他问你说，如何能够离一切苦，如何能够度一切苦？你要怎么跟他说？如何跟他分享？照见五蕴皆空，对，你要照见五蕴皆空。你说回答得好，真好，大家问，那接下来那怎么做呢？如何照见五蕴皆空？行深般若波罗蜜，所以这个是顺行是经文，逆行是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说，当我们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达到因缘时间成熟的时候，既能够照见五蕴空，现见空性，现见涅槃，所以以那样的智慧断烦恼，还能够证得清净。所以有没有方法？有方法，就是这样。 哦，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能够照见我们解脱度脱。我就讲，所以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们以金刚经来讲的话，它耳熟能详，对不对？可是要受持这个金刚经才能够达到金刚波罗，可是要如何发菩提心，能够体证金刚波罗，达到最后的无上正等正觉，最终无上正等正觉，它的关键在哪里？对对，因为在金刚经当中，我是须菩提嘛，尊者他当地众，对不对？然后代表四众弟子向佛来请法，请佛开示，对不对？请佛陀开示这样，然后就问佛，须菩提问佛说：“哦，如何能够降伏其心？如何运作若降伏其心？”那是跟他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哦，应如何就应该降伏其心？他就这样问，他问佛就是说。如何能够降伏其心？那他觉得如何运作如何降伏其心？如果有人说啊，我生生是不是要行菩萨道，直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这么说。那讲那个这个《金刚经》讲得很好哎，好在哪里？从你发愿第一念心，希望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你要行菩萨道，然后直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那请问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你要怎么做？你的心要如何安住？如何降伏其心？当境界来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很好，所以你要记得，在生活里面，当境界来的时候，应无所住的身体去。那在哪些因无所住啊？对，就是方法。所以他那个因无所住的前面那一句有没有？就是呢，不住色身心，对不对？不住声香味触法，身心因无所住的身体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能够因无所住身体心，那就要在不住色身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方法。所以你看我们在修观的那个，就是能够在训练心不住色，那这是不是概念法？色是概念法，对不对？好，物质，那很多物质我们给它不同的名称，那把这个名称拿掉，它都是色，不是物质。可是物质它也是生灭的，所以我们讲它是色是物质，那也是给它这样一个名称的称谓，对对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就是能够在这些色身相位处法都能够看到这些外层的实相。所以以前不是达摩来到中土，他说要能够呢见到找到一个不迷惑的人，那如果我们修行，如果能让自己不迷惑，令心不迷惑，对对，所以我们去看一看，一切的修法没有离开六根修，一切修法的成就没有离开六根修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有六根的修法，有六识的修法，有六尘的修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没有离开六根的用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所以成就解脱呢，不离六根；那造作不善业呢，也不离六根，对不对？你只看我们怎么用。好，这就是说，其实他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到，就是说，因如何修，因而降伏其心。从发愿那一方开始，直至你成佛，这中间有多少劫？那在多少劫当中，当你发生到一些境界的时候，你的心引得住，能够降伏其心。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？哦，这个释迦牟尼说，哦，当我发愿希望能够成佛的时候， 我在这么多生多劫当中，如果遇到境界的时候呢，我的心脏运格住，因为相知其心，直至成佛永不退住。你看，西菩提帮所有的受众弟子来问佛这个问题，不难过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，其实这个是佛陀说法的第一个问题。西菩提呢，请佛开示第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说有人希望能够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的时候呢，能够累积成佛的资粮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他必须能够了解这个问题，他掌握这个问题，那很重要。所以就是说发菩提心呢，就要大悲心升起，发心成佛这样子，利益众生是有悲智双运大行菩的。所以真正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如果说以刚所讲的应无所住的升起心，那以这样的波若来行菩萨道，就是行波若行，不住波若行，是名波若行。那么这样的菩萨在行菩萨道才不会累。个人要觉得，一般说菩萨还是要充电。对对，所以就为什么说菩萨有登十地也是一样，他证悟空性这样子。所以就是说能够从这样的第一个发心开始，到达能够证悟空性，能够心面对一切法，能够见到诸法的实相，能够见真理，通达觉，通达三摄的正智。所以这个正智是无上之智，没有比这个智更高的智量。所以刚讲到应如何降伏其心，如何应住降伏其心，其实就是说呢，能够在一切的进动雨幕去来出入接待一切物当中，都能够使得菩提心不生变，能不容易。你们觉得不容易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你在生活当中，当你发生境界的时候，你要回到你最初发心那个当下。各位要记得，你最初你来学佛，或者你发心要学佛那个，你最勇猛的那一次的发愿当下，你回去那个当下的那个状态，你的道心，你的那个想要学佛心，它会怎么样？就会活过，这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里面有看到他的目标，要看到他的动力。因为有时候在过程里面，目标有时候会模糊，动力有时候会失去。可当你重新再去看待的时候，你在过程里面有时候目标模糊，当你又回到那个根本的时候，你又重新对焦，重新对焦。那对焦对到的时候，你的动力怎么样？又出来，那个是内在潜在那个动力，内在的潜能又出来，动力又出来。所以那个是很重要。不然为什么菩萨要发愿？开那么多资料做什么？做不到很危险的。对对，可是那个是一个动力，那个是一个动力。所以还没有做到以前，对不对？更做到以后这样。所以如何能够安住，能够降伏其心，这是很重要，这个是修行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不论有学佛没学佛，你说那我没有学佛，那如果没有学佛的话，那平常要不要降伏其心？要不要？哎，要。不然那个情绪就像海浪一样，只是我们用的名词不同这样。 那我们讲到就是说，其实世间呢的施舍，我们讲到，当我们能够去透视，能够去见到，其实这一切相都是属于施舍概念的时候，能够见到世间的一切施舍概念的时候，就能够怎么样？能够安住，能够降伏其心，不被世间的一切施舍概念所影响的时候，能够透视这些世间的施舍概念是很重要。那样的心才能够安住，才是根本。对对，不然你说，他这个是杯子，那没关系啊，他会影响我，把它装起来就好，把它盖住就好。你把它盖住了，你眼睛看不到，可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想法？有啊，还是有，盖得住了。你的潜意识里面怎么盖啊？请问谁可以把这潜意识盖掉？自己也盖不掉。当他潜入到，当心比较平静的时候，他会浮出来。如果潜意识可以盖掉的话，他就不会做梦，对不对？可他跑出来，所以怎么办？好，所以世间的施舍概念是。必须呢，如果无法以般若的妙智慧透视而超越，将会落在于世间的种种颠倒虚妄与错觉，将无法以般若证真理。所以，我们修行佛法是我们在修学佛法，在熏习学习正见的目标是为了什么？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的错觉。如果我们没有错觉的话，又何须建立正见？最后是连正见也要放下，有错见对不对？然后修正错见，以正见来改变错见。可是最后你不能够抓住这个正见，它是让你成就解脱破烦恼的一个工具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对不对？法上欲舍，何况非法。假设如果说，你刚好从一个地方旅行回来，你坐飞机回来，那你要把飞机带回家吗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下了车之后，下了飞机，好，那你不要带飞机好了，那我开自己的车，那只能开到车库而已啊。对对，就是这样，你总要下车嘛，对不对？总要下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只是说，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工具，所以最后达到最终的目标的时候，全部都要放。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个工具，这个身体、这个心、这个想法，身心都是一个工具，只是我们怎么去用它。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说，把它能够了解它、透视它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发光发热，它是一个工具。如果让你的智慧发光发热，那就很重要。所以如果说这个心哦，能够与四根相位触法交集的时候，当云合住，如何相互其息？我们的眼睛跟色法有交集的时候，耳朵跟身尘有交集，对不对？鼻舌身跟这些外境有交集的时候，内心面对自己的法尘一些种种的心念有交集的时候，如何降伏其心？如何应住？对不对？如何应住？什么叫住？人家不住，有住，有住就是执取，不住呢，当然是不去执取，对不对？ 只要你看到一个东西，眼睛一亮，心就在上面。那你看到了什么？你是看到它，是看到它？你们可以试试看哦。当有一天你们在看到东西，眼睛一亮的时候，哇！那你哇，哇回来，哇！你要回来看它，不是只看它哦。你说哇，那哇，那这样子，你就会看到答案了。答案在哪里？是他厉害还是他厉害？对对，所以要你们去逛街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哇这样子，你说，你说嗯，这次逛街大有收获。对对。
那
师
傅挖完了还可不可以买它呢？师傅，我知道挖了，但是我因为需要用它，我一直还。
你可以买它、啊，问题是你买它之后你要付钱之前要想清楚、啊、可以用多久。对对，你要想说那我会喜欢它多久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要逛街谈？对不对？所以以后你们就可以带很多人来学佛。你说我，你就这样说在逛街谈这样。你说啊，这可以学佛，这就是佛法，对啊。对啊，人家可以办一个逛街谈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其实佛法是蛮，其实就是能够在生活接触看到心。这句就是说，因为他能够吸引你，那绝对是他跟你的心有相应的。所以其实看到他是看到心的一个投射，啊，这是叫内观，照里面看到里面，那个真正那个心当中的相应。
问题就是说，不是那个去买东西的时候直取，而是说没有安静，我对安静有直取，我的静有直取。
噪音就是，我就会很反感，就会很，会觉得很，这个我不知道对安静的秩序要怎么做。安静也是一种静，安静是概念，安静是概念，扰动也是概念。就是呢，就是当心静的时候，什么不静？我们从音声的本质去看，音声的本质，对不对？我们昨天讲到，对不对？有声是极静，对不对？有声音嘛，哈、哦。我们讲音声的本质，声音的本质，声波的本质，对不对？有声是极静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声是极静。那无声呢？没有声音呢？也是极静。
有声音怎么会是
寂静？我不是很懂。他们的一个是声，对不对？可是声的本质是什么？
本性空，
对。声的本质对应心的本质，本性空。所以声的好坏，有声无声，声的好坏是谁去分别的？
心。
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为什么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一切音声当中，其实有声无声都是寂静。当心平静的时候，当心平静的时候，一切的音声不会来干扰我们。可是如果我们直取，有的人喜欢音乐啊、跳舞啊，没有音乐他觉得哎呀，不知道做什么好样子，对不对？他是喜欢音乐，那可是有的人喜欢说，哎呀，如果都很平静，这样不是很好？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因缘里面看到关系，就跟这样一样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哦，我们先当下，你要看到说，哎，他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子的不喜欢这个感觉？ 那关键是在哪里？可如果说你尝试让心平静下来，你去看待它的时候，不要从声音去做分别，不要去分人的声音、狗的声音、什么车的声音、什么马路声音，通通是声音，不要在那个音声相里面去分别。
然后那个追逐的声音，比如说他玩了两个钟头，在那边追来追去，然后就叫，那
个尖叫的声音哦，我觉得很难，对我来讲不去分别，就是叫叫，你就在就在你旁边叫。其实不要去想说自己的心是静或不静，那如果说当你给那个声音不同的概念的时候，你见不同的想法。如果说我们在不要先给自己任何的设定的时候，不要先预设立场的时候，不要先预设立场。可是如果已经有先预设立场的时候，或者是已经累积那些负能量的时候，负能量或负面的想法的时候，对对，就刚讲到嘛，对对，如果你没有想了很久，你怎么会想到想着他很吸引你？那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？那，对不对？他尖叫声，他尖叫声，他说他是让你觉悟的因缘。对呀，为什么我的心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听到这个声音，会让我觉得这样子有那种不稳定。你往前去推，不是当下那个声音，是你的生命的过程里面，你对音声的那一些接受度，不是那个小孩，也不是那个声音，是你对声音，你的潜意识对声音的那种排斥，是这样。所以你要看到你最根本的那个关键东西。所以那个心理学，它实际上是简单的，你要找到那个最原始那个东西，从它里面去转，这是唯一就是讲那个种子，你要看到那个最根本那个种子去转，所有的那个世界是从这个原始这个世界衍生出去。
所有的世界。
世界。射箭也是人，就这么说了。不过不管是射别人射自己，都是射箭的。其实就是说，如果你这样去看，一切音声也是无常的，是生灭的。能听的心是生灭的，那能被我们所听的音声是生灭，对不对？那又何必在那一声音声都已经消失之后，还抓住它？就是这样子。而且在那个当下，你会觉得，怎么这个样子？可是我们看住为什么？你会看到你内在的答案。所以就是说呢，其实当我们心很顺利的时候，一切音声都不是问题。当我们人很顺利的时候，你在一个 party 舞会里面，当你心很快乐的时候，很嗨的时候，他多吵，越吵越高兴，哇，他都玩疯了这样子。可是如果你心情不好，他第二天说吵死了。那关键在哪？你的心没有快乐，你要找出你心没有快乐的那个问题。对不对？ 一定有个让你心不快乐的问题，把那个不快乐的问题把它怎样，把它射出去。那个是让你产生负面能量的东西，修行就是要破这种东西，所以那也是一种概念。那时候我们那天有讲，在概念之后你给他，就是在感受之后你要加入这个感受的感受，那一段我们说这个感受。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符号，很多诗色，很多符号，可是我们都怎么样，都在这个符号跟在这些符号的概念里面生活，表面上是在用这些符号跟概念，可是我们都在这些符号概念里面活动，是那些概念符号里面的那种活动粒子，每个人都是一个活动粒子，所以我们也在用它。如果当你有智慧的时候，当我们有智慧很清楚去用它，不受影响的时候，是你在用它。可是当我们如果说不能够很清楚看到的时候，可能是用害被它用，因为心受影响这样。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修行，就是说如何能够在当下能够见到当下的那些错觉、错误的那一种认知，因为他如果说把这些错见当然是真的，它会影响我们当下的行为以及未来的行为，那这些错见呢就会影响我们当下所造的业跟未来所造的业都会影响，这些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修行当中的关键，就是在于能不能够在六根接触六尘，能否心心念念正念正知，如理就义在每个当下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看到逛街的时候看到，这样子，然后那个是什么？啊，设计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到这个很漂亮，这个是什么？设计，如理就义这样子。看到后来。啊，那这样照师傅这样讲，那去逛街都没意思。对，这叫做逛街禅啊！你看，刚那个是啊，这个是一招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这是一个第二招，你这样逛街禅，你看就会了。
新
的乐趣。对对对。另一种发现。对对对。不花钱的乐趣，对不对？另一种发现，这样说，哇，太感谢，让我省了很多钱，可是又很快乐，这样。好，所以就是说呢，如理作为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能够如实照见实相，以涅槃的正量，以出世间之正量延伸到整个生命的每个当下，所以纵然是现见空性，现见涅槃，他回到平常的生活，是用量清净的智慧来生活，是用量清净的智慧来生活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照见实相，所以照见实相当下，实相当下有没有相？实相无相，没有相的概念，超越相的概念，超越相的概念叫无相。所以实相无相不是没有相的，没有相的概念，超越相的概念。如果我们在修正当中，在修行的正量当中。一个修行过程，它是这样子。我们这样看，对不对？假设你看到这个是一本书来讲，那一本书的话，你看一本书，你这样看它是一本书，对不对？这样看它是一本书，这样是一本书，对不对？一本书这样。可是如果说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，当你破除这个秘籍的时候呢，它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。可是当你力量更强的时候，你一接触到的时候，当然让我超太慢，你一接触的时候，它就变这样子，化为光，概念同时破掉，设计破，概念破，同时破，修正是这样子，对、啊。 这不是讲故事，这是真的。
就是说真的，就是说在正量的当下，
就是这样。
这个你看到的东西就会化为光。
对，这是光，这是光，光，物质转为能量。可是那个能量，它那个能量是，就像是我们，它的速度很快。就像说我们现在不是讲到那个量子物理嘛，那它不是会去测那些很微小的那些最微小的物质，它跟它是一团白的，然后里面看到它有那个点，它有那个轨道，可是它的轨道没有固定的轨道，没有固定的轨道，所以他们根本测不准，根本测不准。可是它在更深入去看的时候，根本就测不到，都是空掉。测不到，现在只能测到那边，那再往下就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个是仪器所看，仪器在研究上目前是这样。哦，这个部分是因为刚好这一次，然后那个测不准，那个是书上都有写到。那这次我们刚好在密西根州有个陈先生，他是研究量子物理，他在跟我分享他实验室的这些心得。我跟他们讲这个设计这样子。他在跟我分享他的研究的那个研究室的心得，所以当我们在修行、在修观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在修观的时候是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是力量强的时候是，若力量弱，他这样子是你看到这个东西，然后密集破除是看到色聚，没有形状的概念。所以当力量强的时候，你一过去就啪。全部的面积瞬间破掉转为光的时候，没有那个物质的存在，也没有那个概念的存在，就这样子呢？是什么？你不能说它是有或没有，物质瞬间改变，概念的瞬间改变。因为如果说在修观的话，他修观的话，他其实就是说，他一开始是这样子，一开始是这样子，是我们金刚经不是讲到那个无我相、无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是在世就是这样修。你对内修自己是，然后作用时候是破自己内在的秘籍，破眼睛这个概念的秘籍。破六根概念的秘籍，像我刚一眼睛，你眨眼睛，然后嘞，就像刚那样子一样，没有眼睛，也没有眼睛的概念，没有耳朵，没有耳朵的概念，是这样子吗？在修正上是这样子。这不是我说的，那个心经说的，是大波尔经说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笑这么大声？
师父说的，我们比较了解。
哦，是是是。那就是因为你在修正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眼睛这些细胞摄取，所以你密集，你看到整个这个眼睛的这个密集一破掉的，这一颗一颗一颗，那个一颗一颗的摄取的概念，你被破掉的时候，它是瞬间是转为能量的。没有眼睛，没有眼睛的概念。老师，你看我们这样啊，都把眼睛闭起来，那时候眼睛没看到，那可是没眼睛的概念。你也知道我眼睛不见了吗？会不会？我眼睛不见，还有我眼睛不见的概念呢、啊？还有眼睛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不是有人他的手去开刀的时候，他手坏掉的时候。可是他感觉到他那一半的手还在，有没有？那是不是他的手的概念还在？手断掉对不对？不见了，那概念还在。所以概念好不好破？可是修行的关键在破概念。 破概念的直觉，应该说破概念的直觉比较正确。看到这些物质的本质的的那一种实质的当下叫实相，那能够见实相就不会去直取它，可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见实相就会直取它这样、所以金刚经讲到离实相就是能够离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这样子、这个是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要破一些对人相的执取、对我相的执取、对人相的执取，还有对众生相、寿者相的执取，它是一个阶次，也是一个过程。比方说，如果说我们讲我相，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人来看的话，你看他是不是一个人？像这样子的话，你看他这样子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这样是一个人。那你看他通常是社区，对不对？那通常是社区，那这个是人相，对不对？人相的概念，可是人相的概念之后，当他这个密集被破除的时候，变成这样子，都是社区了。还有没有人的概念？我如果把非常多是人，那请问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那请问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我是家里人。对，你看，所以就是说，你看，如果说我们这样子，这个人的概念被拿掉了，当我们破除密集的时候，这个人的概念被拿掉了，我的概念被拿掉了，对不对？它是社区，是色法，是物质，我的概念被拿掉。那如果说我们往内观是破我相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往外观的话，观一切所有的人，男人、女人，对不对？老人、小孩，一切的人，对不对？不管任何的人都是人。你对外去观，对外观，观到后来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怎样？都跟他一样。所以那一些人的概念怎么样？失色被拿掉。那如果说我们往外观到十法界，说一切有情众生相，然后这个是鸭子
啊，
原
来是鸭子，
是，你看，不要等鸭子，它都不是鸭子，你看鸭子，哦，它是鸭子，你看，他说，谁说我是鸭子？没有这个概念，
概念鸭，
对啊，可是当时我说，你看他的那个，他的我是恍然大悟，看到我那个设计的时候。他也没有那个符号，他的概念被拿掉了，所以金刚经讲就是那个无众生相，把一切众生相的符号都拿掉了，像是没众生相，对不对？都是色法的组合，有没有？都是色法的组合。那其实你看哦，如果说众生相里面的话，我们讲好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人，对不对？那么是不是每个人做到每个人空间？每个人到每个人的位置，对不对？空间。当众生相破的时候，还有没有空间？
没有了。
对不对？这个是大家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大家的位置。可是当我们都是社区的时候呢？对，彼此的那个界限不在，没有彼此的界限。没众生相，没有众生相，那没有空间还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还没有时间，
没有空间就没有时间。
对，所以其实因为寿命也是一个概念，寿命是一个概念，那寿者相也可以称为寿命，或者是称为什么时间相。
对，
时间是四色，请问时间可以拿出来吗？一样子吗？所以它是概念，所以呢，寿命呢是概念，时间是概念，所以这个也要破。所以金刚经在破什么？破一切概念。读金刚经要懂，学佛学法，我们在学法学佛的话，一定要懂这些，它是个根本。让你读经典，你怎么学，怎么修，怎么学，怎么用？ 没有那么快了。所以你看到这样子说，已经没有空间，就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。可是这个是色法哦，如果你这个色法还有密集，色聚还有色聚的密集，还是生灭的。如果你看到它是色聚，因为你看到色聚有没有能守？色聚会生灭有能守，对不对？都还在能守里面。可是，在《金刚经》讲的无我相这里，看到色聚的时候是色聚密集也破了，是光了，没有概念，没有物质，是这样子。是这样。观五蕴嘛，所以这个色法就是我们讲五蕴，我们讲精神跟物质，每个人都有精神跟物质，这个身体就是一个色法，对不对？对。有点点点里面的话哈，它里面还有地水火风色香味形触，这是我们现在所讲的，每个人都有细胞，我们身体 90% 是蛋白质的细胞，对不对？然后蛋白质细胞里面也有很多元素，它是可以作用。我们讲一个比较直接清楚的，如果说我们讲这个眼睛里面有眼睛的细胞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佛法佛学的名词叫做眼镜色，眼镜色，对不对？ OK， 那我们把它对应到现在的医学名词，它称为什么？视觉神经细胞里面的锥细胞跟杆细胞，有没有很直接？对不对？把它对得很准，这样子呢？锥细胞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是杆细胞、杆细胞这样子。哦，那个杠杆的杆细胞，一个是锥光线的刺激敏感，就是对自己的那个颜色的刺激敏感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眼睛是这样子的哦，这是两颗眼睛，对不对？它们都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可是我们的后脑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视觉神经。那我们的那个，比方说这个视觉这个东西，它撞击到这个视线，它交集，对不对？它看到东西了。那这些视觉的这个锥细胞跟杆细胞，这个神经细胞收到讯号之后，把讯号传递到我们的那个初级的大脑皮质视觉区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做讯号的一种传递。所以眼视真情没有，眼视已经成为内部讯号，不是外部讯号。所以我们的五官是可以收集外在的讯号转成内部可以解读的讯号，所以大脑是在做一种讯号的那一种处理系统。所以它有视觉的视觉区、初级视觉区，然后视觉记忆区，然后有听觉区、听觉记忆区这样子，咀嚼区、咀嚼记忆区这样，动作区这样子，这么多区都在里面。所以你说佛法是不是现代科学？
超厉害
啊！对啊，这只是名词不一样，那东西是不是一样？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说锥细胞、眼镜色都是概念的，是给它一个名称而已，同一个东西啊，就是概念。可在修行里面，这些东西、这些秘籍都要破掉，都要破掉。对对，可是如果说学医学，它叫做这些细胞，学佛就是这个细胞。可是两个人如果说没有去做一种交集的时候，那觉得说这两个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所以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他说哈、有一个男传直接跟他说，他说哈、男传没有波的。
男传
没
有什么？哦，
经典没有讲波的，没有错，南传经典没有波是波这两个字的，对不对？波的是音译的，可是你用整个修正去看，你从整个 整个那个它的意义去看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有，因为他波罗他当时在翻译的时候，他是把它做一个音译啊，他不是把它有一个叙述，他一个什么意思这样子，对。那么所以你在那个经典怎么去找到波罗？结果就道理一直是一样的，他说一个是最虚高，一个是感觉高，一个是眼镜色。他说我们讲眼镜色，他说我们的医学没有眼镜色，那会不会来电？怎么讲不会来电的，不会相信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其实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给很多的一切种种，很多的名言施舍，所以我们称为施舍，也称为概念这样子。所以其实就是说，我们在生活里面，我们信息佛法是能够，主要是能够建立正见，彻底改变错谬的想法。所以佛法的一个因缘学来看，如果认为苦是相续不变，那就是错见。苦是相续不变的吗？苦是相续不变的吗？苦是相续不变的吗？
相续
不变的吗？
是变
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一切是无常生命，那苦是不是也是无常生命？
是。
可是如果你持它为私有的话呢，把它抓住的话呢，就会越来越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苦，如果说就是苦是相续不变的，那是不是错觉？
错觉。
对，那就越来越苦，越来越苦，越来越苦，越来越苦。因为苦怎么来的？各位觉得苦是怎么来的？
概念嘛，
心产生的。对，心产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概念呢、啊？那因为心去执取这个概念，然后抓住那个概念，然后就苦在里面。那概念是真的吗？概念不是真的，对啊。所以大家今天来这堂就看到了，概念不是真的。
要到了什么年纪，我们才知道概念？不是小的时候都是吃一堆概念吗？教育也是，教育也是这样。他跟你讲说，这是你爸爸，这是你妈妈，这是人伦，这是关系要这样这样。这个全从小的时候教育都是给我们这些。
其实就是说，概念是一个方便的，它是一个方便，生活的方便。所以俗话讲。了解它，概念本身它只是一个符号，一个生活的一种方便的互动的符号。那重点是，当你了解它的时候，它是这个概念，是一个方便的符号。了解的时候就不会去执取。关键在于我们去执取它，执取它这样。所以佛法讲无常苦无我是什么？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切的现象跟概念，它也在变异的。像那个色法，它都会改变的。所以在后来你讲到真实色法跟非真实色法，一个就是看不到的概念，一个是可以看得到的物质，它在改变，可是我们给它一些名称这样子。所以你说我们就是在生活内去观照，有没有永远不变？如果没有想要执取它为我所的话，我所有的话，它不会苦。你看别人的东西坏掉了，会不会觉得很苦？啊，无我，无我，为什么无我？他不是我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是纠结的很苦？我的，通通是我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我的坏掉了，电坏掉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有我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接着说，你看别人坏掉了。我通通无我，那差别在哪里？看到别人的东西坏掉可以见到无我，看到这东西坏掉不能见到无我。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自己的东西坏掉的，就像看到别人的东西坏掉是一样的。看到别人的东西坏掉的那种状态，跟看到自己东西坏掉状态是一样的。你的心是不受影响，只是一个东西破了而已，你看到因缘。你看到一
点啊，这可是哦，比如说我看到啊、哦、亲人的命没有了，跟看 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命没有，就已经是不一样。那等到我自己的命没有，那更不一样。
所以在佛法要修死随念啊，在清净道论啊，修死随念，或修死无常。看到别人死掉啊，他死了，那我将来一定会死，我势必会死，我的天定会死。所以呢，对那种死的那一种了解越透彻，就越不会怕死，也这么修死无常。所以像刚讲到，他会死，对不对？那我的亲人死了，那我自己将来也会死，所以呢，通通会死。所以只是早晚的事情，这样早死晚死都会死，对不对？那看清楚的时候呢，反正都会死嘛，哎呀，就活得自在这样，对不对？就接受它，因为我们看清楚，你看，有谁不会死掉？有谁不会死掉？在飞翔飞翔天哦，在那边待了84000大劫，还是要掉下来啊，还要结束啊。那还有谁不会结束？而且在那边活那里做什么？如果你说了，然后你说好了，你不要往生好了，那你佛一千岁，那你说哇，那现在都已经快走不动，那佛一千岁怎么办？100岁、200岁，那时候怎么办？那如果说活到150岁，也要躺在那边躺了800年，要不要？你让我死了算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说，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说，当你在重新选择的时候，你要不要？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生命品质，那你要他做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其实我们在生命里面是要让整个智慧世界开展。我们讲的软体啊，要有好的软体，那硬体是一个成佛的工具。那我们在学习佛法，就能够让这个软体怎么样？嗯，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，有智慧。
可是我还是不知道生命的软体是什么，生命的硬体我是知道色盲，生命的软体是我的心。
所以我们在熏习佛法的见地，就是在灌软体啊。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
灌
软体，输入软体这样子。对
对。那师傅啊，去除那个不好的错见，就是把那个软体屏蔽掉。
对啊，那中毒就要扫毒啊。对对，我就这样。啊，如果说你觉得啊这个软体已经不够用、不适合了，那已经是不好的，你就把它去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对对。
哇，好厉害！
那这样不是不错，你看那个。对，就是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。可是有一天当你电脑宕机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另一个事实。有没有人电脑宕机过？
有。
什么叫名色停止？如果你的主机是你的心，它的运转了没有？主机是心，对不对？你的萤幕是色法。当你宕机的时候，那主机会不会动？然后它怎么按都不会动，对不对？那萤幕呢？停格啊，它是名色停止。当你震到涅槃的时候，是名色停止。
那是不是太阳
了？对对对对对。智慧的宕机啊，智慧的宕机。它没有能所。然后跳出世间的，跳出世间心路，跳出世间心路没有能所，所以他没有世间的所缘，是出世间的所缘，就是涅槃，所以涅槃当下没有能所，没有无明，就跳出了。对，所以那个是智慧的宕机的，对，是智慧的现起相，可是那个智慧是看到实相。
Okay.
对，
打架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说这个分别我执是还有具生我执，具生我执呢，实际上必须要看到没有法执时代。那法执这边解释，就是南传的，他们看到色聚之后，他们会看到色聚的，是生灭的执。
对，没错，所以在修的时候看到色聚哈，可是色聚的面积也要破除，知道吗？因为看到色聚的话，它是瞬间，因为我们画不能画它，我画只能画一点一点，它不会动。可是它色聚哦，它色聚里面它是这样的，瞬间这样在生灭，各位看烟火，烟火上火我们一点一点亮亮的嘛，我们把它放大，就像一点一点很多光点，它是生灭，快速生灭。所以其实看到色就看到无常，每一颗都是色聚，可是每一颗色聚都是无，可是它都是在生灭的，没有一颗一直存在的色聚，它是快速非常快速在生灭。你们可以看这个，看得到吗？有没有？因为一点一点，这个是方便大家看的。其实你在修色法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其实，你会看到的，它实际上一点一点的那种光点，有很多颜色的色聚。它生灭非常的快，还没有机会做动的话，有没有给他发心做设计的动作？
那师傅啊，那有的时候我们禅修还不到这境界，就多看看这个就行了。
可是看这个也是概念，只是说可以加强我们的那一种正念的思维。哦，可是如果说我们从禅修上可以看到自己就是像这样子的时候，那个正念的力量，如理作力量是很强。你在看别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时候，那个如理作用更强，所以叫如理作用就是这样。所以看到这些色法色聚，它是属于生灭法。只要本身这个色聚，如果说色聚也是概念嘛，但是色聚的概念也要破，所以色聚概念破的时候，它变成一个光点，但光点的时候，它这个色聚概念就不见。
那你这样子会不会变成目的力很强，去刷这些东西？因
为
定已
经很深了，那
他如果
说
他
变成
你平常的概念，那你就是变成用你
很深的定力去抓你平常，你已经知道
了这个概念。
不是，他不是去抓他。
当然我们
定力强是这样子的，是当这样一看，当比方说这样子哈，比方说看到这个饼看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不是抓，是这样子。那我这样。眼睛，但我的心。
对不起，因为我刚刚因为师父说，我们是先在处理这个东西，来变成我们知道这个东西，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。
对。
对不对？但因为我们一般人来讲说，哦，我现在我还看不到，那我现在先让你们知道这个东西。
对。
我的意思是在这里。
对，那这个就像说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、人体研究一样，就是说。它可以把那个细胞啊，整个基因啊 ，DNA 把它分得很细。那不管我们有没有去看它，它是存在的。
当然它是。对
对对。
没错。
对。
结果的意思是我们平常一般的人来讲，他还没有在透过禅修之前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可是当然，经过师父今天这样讲了以后，
对，
好像类似就是哦，我们先让你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。
对。
那，不要变成期待。
没。附近这个概念，在将来的禅修
上
会有一些。
当我们在生病，因为我们基本上每个人定义不同，可是在当然在定义很深的时候，它的色聚也是会产生这样。在有的时候，当定见定，它有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来描述这个状态？那每次后的认识不同。
就是说，李上说，如果说当定比较深的时候看到的时候，会不会去执取它这样？对，就是。
不过我在想，如果有那个智慧够深的话，当下它还是一样是破掉的，没错。
因为色聚它是一直在生命，所以你会发现到说，如果说这个是看到自己的身体，或者这个色聚它就在生命的时候，你会很那种智慧被撞击到，就是说。原来我认定了我是这个样子。
现在在讲的东西，
我就说，我如果这样子讲的时候，会不会影响你们将来在修行的那一种想法？
一定是您是先放到，您是说你已经放到你的八字田中里面去了。
不一样。
那当然这个基本上是程度的不同，每一个人的修行方法的不同。
我想他的问题应该说，南传佛陀很具体说，真的就是会看到这样的光的变化。
他是说
《达阿含经》讲不见生灭，见不见法，那这个是不是算是一种见生灭？
对，这个是见生灭。
他说见生灭跟见光，
可是这个
两件事，就是说，就是见到这种光的变化，也算就是在那个。
不是见到光的变化，见到色即等于见到生命，可是还见到生命还有能所，见生命还有能所，见即灭没能所，见涅槃没能所。
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你都在建立这些还没有建立的这些概念，当然这些概念事实上还都算是比较好的很好的概念，而且是一个正见的概念，这样。那这种东西基本上在过去我所理解到的这个东西
是
事实上当然经论上面都讲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可是亲见的人或是见到的人并不多
我知道，我跟你讲，就像我了解你的意思，其实没有关系，因为经上面都讲得很清楚，不管怎么解释它而已。
因为如果说就是因为亲见不多，因为亲见不多，才用图像表解。如果没有见到，怎么画得出来？
当然，这个就经验。
那如果图像可以帮助
我
们去了解，
并不否定，当然图像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。
对。
就是因为过去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东西，然后也说的人也不多，也没有人讲。那今天刚讲出来，我想知道师父他所能够想要传递给大家，认为这个让大家知道的好处在哪里？
在生活中独立作业。我喜欢这个人，我是这个人，然后把这个框框拿掉，我爱上了色系，当色系爱上了色系，还是色系？那请问你爱到了什么？就是增加生活的如理作意。
对。
那其实就是说，我是色系，这尊菩萨是色系，是色系。当然我是恭敬的。在表象是恭敬，
当然我也是很感谢。
对，
说一般人看不到这个色趣，可是师父
为什么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经典，了解经典就是力量不够，没有为什么？因为看不到这个状态，这一层没有达到，
就是一般人看不到。
所以就是说，这样讲的目的是能够就是说如理作意，视他为什么？我们说要照见五蕴空嘛，那如果照见五蕴空，视它为色蕴，照见到色蕴的，我们说要照见五蕴皆空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见到五蕴，那五蕴如何照见空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让我们能够去多去了解，就是说去大家那什么，就是说如何去观察到生活中的五蕴。如何去在生活中观察五蕴，把经典用在生活里面？这样说，我们讲就是说，人体是一个全部细胞的组合。可是我们很少人说，对啊，我们也知道人身体的细胞的组合了。可是你要说没办法，他虽然是细胞，可是我是喜欢的。他虽然是设计的，是他的那个样子，因为没有见到那个实相的状态，就是会有那一种。可是就是说，至少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概述去了解。这个就是所谓的色蕴，所以它色聚嘛，色的聚集，色的聚集，所以是一切法为色蕴。那我们人，我是不是讲到心所色法吗？在南传也讲到心跟心所，在修观才要看到心跟心所的生命，如实见。我们现在只是说知道说有心的作用，心的情绪，可是。我们看不到那些心跟心所当下的作用，所以在南传修观的时候是，如果你看到明法暗示的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讲演示啊，演示在南传中，一个四加上七个心所，它是八个明法。那你再看是，你要看到是一个四，然后呢，一个三四五六七，七个片切心所。所以当你定义讲的时候，是你同时看到七个片切心，看到八个明法，所以一个心路里面可以看到每一个心跟心所的组合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心的作用。
我的问题是在于是说，是今天你把这个东西交代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路跟 appreciate 的师父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
是。
那过去呢，就算是据我所知，南山的师父里面哈，他带着我们修行啊，那我们在这里面也有观照到这些东西。可是呢，师父呢，就是说不会跟怎么讲，都是让自己去理解。就是说，等于是说让自己去体验哦。那当然体验到的人就用，那体验不到的人，那基本上就是在这过程在做。那师父今天讲的那么的清楚哦，那当然师父的用意都非常 appreciate， 我相信在座的人。那但就是说，还是在教我们自己做力。那
还有一点就是说哈，
你不要执着嘛，你想，因为这个东西绝对不可以。
没有，为什么？我想这个有因果，就是我们也不用担心说。
还有我跟不是的，我跟大家分享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看到色法的升起，我看到色法的灭去。那请问，我看到色法的升起跟灭去，我的手的概念在不在？我的手的概念在不在？我看到色法升起，如果说你跟如果你刚刚在走路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你没有潜意识没有脚的概念吗？
有啊，当然有脚的概念，因为我在走路，我在观察它。
对啊，所以这个脚的概念是在的嘞。跟各位分享，因为我也学过马哈西，我也学过狗音卡，因为你们就是说，也许你们接触到是某些因缘啊，接触到某一些禅法，没有哪个禅法好不好，就是说从法的一种学习跟分析里面。在马哈喜的观的色法跟名法里面是观概念的色法，概念的名法。好，可是，在达奥系统也都是一清净道论来修行的话，是看到是破除这个色法的概念，看到究竟法，就是以这个南传阿毗达摩所讲的那一些。所以你去看南传阿毗达摩，你看到这是表的跟名相，在修观是看到色聚，是如实看到色聚的主。他的表格所写的都是那一些，那为什么就要跟各位讲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破概念，破概念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，透视概念是解脱，你知道吗？那为什么要讲这一些？我们原则上想到嘛，不论是南传北传，不论是哪一传哪一派好了，都是讲五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以心经来讲好了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你要见到五蕴当下空，你没有见到五蕴，你如果照见五蕴空，对不起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子。你要了解五蕴的作用，了解五蕴当下的生命，见到五蕴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子。那你越观的越仔细，你看到它的瞬间生命。好，那其实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？这叫做剖析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去看到的时候，其实就像说算是二生分是一样的。我们这样给大家看就了解，就是说你看为什么在禅定不论南传北传，他讲他是二生分，一个人对不对？他是三个物件的组合，所以当你看到是三十二种物件的组合的时候，也是没有这个，他的目的是让你看到其实没有这个人的概念，然后这些组合他也是不净，这个叫有生命体的不净观，针对活的人而修的。为何要修禅定？修那么多禅定是为什么？让我们去超越到是没有这个人的概念，他只是三十二种的组合，所以我三十二种，你往外去修定去观，所有的法界从自己中心扩出去，通通都是三十二种物件的组合。那请问我们爱上了哪一种？通通都是三十二种物件的组合，都是不净，是这样吗？
这样
不
是说破
所以概念取代概念，最后要破概念，概念取代概念，最后破概念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三十二个物件的组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想要讲的，这叫做一界分别嘛，哈，就是世界分别观的界分别。所以你看到最后你达到进行境的时候，你在修四大的时候，你最后达到进行境的时候，你是一个透明体，水晶的透明体。所以你看到个人不是人哦，是什么？对，是四大。那你这个已经要被这个四大所取代，所以你往这里去关系的是四大，往内往外关系说是四大，总共是四大。 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中文讲完再让你们发问，不然你们不能过去了解，这样才会连贯这样子，嗯，哦，没关系，你们问题再找了，然后再回。那如果说当这个空间，当如果说我们刚讲建造设计这个方法，这个是修法，这个是一个很严谨的修。但如果说把这空间的密集破除的时候，你取任何一个空间密集破除的时候，它通通是设计。那为什么跟各位讲这些东西？不是说我看今天跟大家分享，所以我们是修石头才画得出来。那这个说，你看，那这些设计如果说，那这些设计，那这些设计如果说，我们要跟大家讲讲究竟，讲究竟。那待会再跟大家讲，用波罗经，用大波罗金分享各位关键在哪里？不论是南南北城，不论任何教法。关键在这里，那就是说，当这些你看到这些只是一些设计设法而已，所以你看嘛，用南传可以修到这边嘛，那其实，在《金刚经》讲到，在这个时候也没有留下，只是物质哦，物质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这些名色法的秘籍被破除的时候，五蕴空，你看。概念取代概念，破除概念，当下现见涅槃是什么？就是这样。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个意思，就是说难得来了，那将来什么社会来我也不知道。那我觉得说，我们讲一点方便话，讲一点究竟吧，因为我知道各位对经论的研究是很靠要很深入的。那我觉得说，如果要想要讲解，不能只讲一些很浅显的生活法而已。各位这么对经论这么深的研究跟考验，只讲一些很比较生活的法，当然是很重要，是很实用。但不讲究竟法，那我觉得太对不起大家。
对，我觉得师父把那个我们，因为以前一直会觉得说是这种是不提的，可是问题是大家就会有一个好像把它变成一个想象或者是迷信，不会啦。你要想象还得有这个程度。对，我就说师父能够。
就是说哈。不提哦，不提哦，不提有几种，一种是他也无法教你，所以他不提，他也无法教你，所以不提，他告诉你，你说啊怎么做，那惨的我怎么教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对，因为过程方法讲不清楚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说，我们讲这些就是说，有这样的过程，也有这样的方法。你看《金刚经》，我们任何的经典里面讲很多空空空嘛。可是要怎么空？
对呀、
啊。讲说无眼耳鼻的正义还在啊。
是啊。
那怎么空？
那
只
有
是放
大悲心。
对。
不，
就是说哈，我们就说分享哈。那如果大家觉得说不受用，当下折，没关系。好、哦。那如果觉得说。因为有时候会，有时候当然我们会去把它称为一种是概念的话，哈，会想要去有那一种，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想法。那如果说让大家如果说转成是一个，不能转成一种法的一种解脱的清净受用的想法，当然就是要把它说明清楚。可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根本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透视概念式解脱。所以那如果透视概念式解脱，就刚所讲的概念。修止修观就是概念取代概念，所以从后面的那个设计就是看修观了。从修，那为什么要修观？就是能够看到一个实质的根本，然后从能够透视概念。所以呢，其实就是前面是概念取代概念，最后是破除概念。
这里就是我刚刚要问师父的问题。
是。
我只是没有把我自己想要问的问题表达得很清楚，这基本上就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平常的表达能力基本上是有问题的。
不会
，没关系，大家都有问题，各有各的问题。
我是
就是可不可以问一下，那个色聚啊，通常给我马上会想到是一个物质，可是比如说我知道有爱心的人通常会对别人比较有吸引力。所以你爱上一个，并不简单是爱上他的物质，而是爱上他的心的品质，是 那也不是一个物质啊。所谓色聚，意思可能并不是物质，而是五蕴的那个聚合，是吗？
但是我们说我们要照见五蕴嘛，所以一个是色法的概念，一个是心的概念。所以你按照那个心的品质是心的概念，心的概念，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到，一个是对色的物质给你的这样的看法，那个是心给你这样的看法。一个人对你很好，可是你感受到那一份他的很好的温暖，他的温暖让你觉得很温暖，那是不是一个精神上的一种支柱温暖？那个是一种所谓心的概念，让你温暖，所以它有作用。所以佛法讲说，不论心法或色法都是生灭，但是它有作用，它有作用。可是一般我们看不到，有时候有作用都是它是一直在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有作用，你觉得说，它有作用，它应该是一直在，但是它有作用，可是它不是一直在。所以佛法讲说，一切是无常，可是它有作用，好像我们吃的东西一样。东西它会为你消化，对不对？会排掉，所以东西是无常，可是它也没有作用。它如果没有作用，谁要吃？吃了不会饱，谁要吃？又要花钱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如果说它不会变的，那谁敢吃？那一生可能吃一次而已啊。了解，因为它不变的，白说它是一直固定在那个状态。
法师，我知道会变。是就是说会变，你还是会爱上他。无名嘛，因为我们还没有。
不是他那个新的品质是 high quality， 是高品质的，
新的品质，所以你明明知道他会变，你还是会爱上他。
我没有看到过患，所以我们修行看，我们修行要看到过患，看到过患，看到过患，看到过患。那我们在熏习佛法的见地，就是要能够很确定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假设如果说，当然是一个很高品质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太喜欢你，你会不会想要离开？你不想离开。那你要说，那有一天如果我要死掉的时候，我还是这么喜欢这种感觉的时候，那对我的往生没有帮助。当我有一天我真的必须要跟他离开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就会有那种执取，会更痛苦？对，所以你的理智，你的那种本来是很感性的，可是那个理智会转出来，你看到那个爱也是过患，它不能够很长一直相续都在的。不要说要下那一天，有一天他如果刚好请假哦，半个月去度假不在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啊，怎么那温暖忽然间不在了，变阴天这样。或他自己很忙的时候，觉得说啊，心情会变不好，受影响。那么心情不好，是因为我们渴望那一份的爱的支持跟温暖，所以看到经文就是说，要如何能够处理如何，就是看到那个过患。
可是师父，这个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变得冷淡跟冷漠，而是我们要爱的非常的没有保留，爱的非常的没有条件，然后爱的当下就能死，是不是应该这样过日子？而不是说我们修行就变成因为他会走，因为他会消失， therefore 我现在根本就不爱，那这个是错误的。
佛法讲的爱是要有智的爱，那真正有智的爱是大智大爱，大智大爱。那什么是大智大爱？大智大爱有没有我？所以佛教两个慈悲是没有条件的，没有条件的。所以佛法不是说你不要有爱，但是所讲那个爱是世间的那一种有条件的，我所有的，有交换的，有期待的，有渴望的。因为有渴望就一定来啊，有渴望就会有失落，就会有失落，都有执着。可是佛教都讲的是，因为大慈大悲必有大智，因为它有大，那大大不能大在什么？叫无我。所以真大是什么？真大不称为大是什么？才是大。因为那已经大到无边了，然后整个都已经没有可以涵盖的那个大，它真的叫大。还有一个大就不叫大，
叫无。
因为还有一个大就是还有我，还有一个大是因为它是大跟 有个大的，还有一个相对的对立。那真正大到无大的时候，无量的时候，叫无量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那个我。所以就是说，从此里面修无我的智慧，叫无量，无量慈，叫无量悲。从悲里面，你说我能够驱离众生的苦，可是你要把苦有情，你从整个实践里面真正从生命去落实。说到这边，我觉得我可以这么做，这样我都可以做。那到那个时候能不能这样做？比方说灾区去赈灾好了，你说啊那边是流行病，我怎么去就去了，我是死了嘛。那有这样的生命的危险，我可能我要考虑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当我们想要去利益那边的人的苦，当我们有这样因缘可以去做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尽量就是说啊，你可以打预防针啊，那你再去啊，对不对？像国际救援对不对？那国际救援的医生他们就是打预防针再去。可是像这次我去缅甸赈灾，然后就去了，那医生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打预防针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你们打预防针干嘛呀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要打预防针做什么这样子，我就去了这样。”可是你没有想说你去那边会得了，肯定会死掉，死就算了，会死是因缘呐、啊，没有因缘不会死、啊。那如果该死，那死了就算了，反正人就这样子啊。早死晚死一定会死，那怎么死就让他怎么死。为什么就是说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像我们出家来讲的话，那我觉得说，出家是我的工作，那跟大家分享佛法，那再是我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菩萨要什么时候收摊，那我就收摊了，死了就收摊了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如果说这个生命是因缘来的，那因缘终了，那就收摊。那如果说我们生前能够这样看清楚的时候，我们随时去面对那一刻，哪一刻都是一样，那不是很棒吗？何必要怕死？反正每个人都会死啊，就是呼吸停止而已、啊。就是说，有的人生病死掉，有的人是不同相状死掉，每个人都会死掉，所以我们去看哪一个人不死掉。
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刚才说那个看到生灭就是有能所嘛，然后看到那个什么极灭就能所没有了，是怎么是能够从那个有能所变成没有能所？
修观。有定力会修观。
有定力然后修观。
对，要修观，修观才能够达到，只有修观。只有修观，因为初世间定，初世间定跟世间定不一样。世间定是你专注一境，然后专注一境，然后能够达到定。修观是你能够观无常、观苦、观生刹那的一个无常生命，可以看到你的刹那都是无。当你定力强的时候，你看这样观，当定力强的时候。了解，内感现象，所以修观跟修止的那一种，世间定跟初世间定是不一样，初世间定是因修观而证得初世间定，所以果定是因修观而证得果定，不是这样子专注就可以证得果定，所以初定做观。因为在定境里面，心与境成为一境。比方如果说你修水片，那你观这个水，然后就这样观，然后遍及十方，到最后你的心跟水成为一境的时候，也没有这个身体的那种存在的概念，只有那个能够观的那个能知的那面心跟水成为一境，好像你去游泳池游泳一样，只有那个能知道水的心没有身体的概念的时候，那你请说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做观？你的心跟水成为一境了，
一境就是一体的意思。
对呀，没有分别了，那你怎么做观？那如果你要观怎么办？要不要出来？对，而且观是这样子哦，我们叫观无常、观苦、观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观已经是所缘不断在怎样，在折灭的，哎，所以要不一样。 因为心当下可能有一个所缘，一个心当下的一个所缘，还不能够两个所缘以上，是因为这样的原因。所以你所谓定中坐观是余定，有初定出来的那个定力，定力不减，可是他的心是在转换改变所缘。不是说你初定就说哦，你本来坐在这边，那你就下走下来，不是，是一念心转而已，一念心转改变所缘，跳出来，定力还在。是比方你如果试禅，你初定之后，你的试禅定力还在，余定还在，可是你更换所缘，更换所缘。你纵然在定中坐观，你的心也更换所缘了。所以当你的心更换所缘，怎么能称为一定心呢？你说的定中坐观。那请问你的定中坐观的所缘是哪个所缘？是哪个所缘？你说好，那我修水定好了，那我定中坐观。那请问，如果你的心改变所缘，请对不起，你初定，因为已经没有达到心与净性。因为从初禅到四禅里面，你看初禅是寻视喜乐一净性，二禅喜乐一净性，三禅乐一净性，四禅水一净性，都是一净性。当心离开所缘，就叫做初定。因为已经心没有达到，心没有与所缘成为一净性，没有一净性就不能称为，一心离开所缘就叫初定。
所以禅师就是说要自在没转向自在，就是说要这个修，由原来这个执的所缘开始转向观的所缘。
因为如果说转向自在，那个就是对，就是转向修观，它转回来。那以前过去就是说定中坐观是说它的定力是在的。他定力是在的，他四禅的定力是在的，他心转向所缘，转向所缘是快速转向所缘，
就转不快。
对，可是他的定力是在的，是心转向所缘，转向所缘。因为不论是南北禅经论，他不会讲说一心可以两个目标，
对，不行。
有没有哪个经论讲说一心可以两个目标？没有。那如果说我们讲只讲观，当目标不一样的时候，你要定中坐观，那到底是哪一个？目标是哪一个？新的所缘是哪一个？如果说好，那我本来是修这个片，修那个鹤片，对，那我忽然间我要修观，那我就要换一个目标。所以当心离开这个所缘，就是已经出定，已经出定，对不对？已经出定。本来你修水片，可是当你离开这个水这个所缘的时候，你转向观。纵然说没有离开水，你本来是跟水成为一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观水的无常啊，那也不一样。本来是观水，对不对？然后心跟水成为一境了，没有分别。那现在观水的波动的无常，那请问你心有没有改变？你说，哎，我的水没有改变的，可是你是观水的生灭的波动。有没有一样？讲到更对，讲到更细，这样修观它有所谓的择念、抉择。
它是一进性之后出了定，然后就修那个生灭，对不对？修生灭就是到后来就会变成没有能所，是不是这样？
没有能所是要能够证到涅槃，没能所是已经证得无为法。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见到无为法。
在观里面，首先看到像师父刚刚讲的这个，
对，
没有边界，这个唯一，大家都是一直在分别，融为一体，这样没有界限的在一起。
修定可以这样，修定可以这样。所以我们讲，其实讲空哦，空没有能所是，没有那个能所对待的，没有能所对待，没有世间的六根，没有世间六根的概念的对待。没有世间，我们世间六根相对的概念对待，
是
这样。
出果已经是涅槃的开始了嘛，对不对？出果已经是涅槃开始，
所以没有能所，
没有能所，
没有能所，没有六根，没有六根的对境概念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六根对境的概念？
过分见。
对，所以在平常生活里面，通通有六根的相对概念。所以它是有为法，不是无为法，是这样子。 所以呢，请各位呢不要先问，给各位一个比较最棒的东西在后面，你们一直问都看不到好东西了。
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不问，等一下。
不是问不好，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大波罗经这段真的很棒，因为看到很多人，其实很多人在念心经，可是心经在讲什么，其实好像懂，又好像不是完全很懂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他这个整个大波罗经里面讲到这一部分，其实我们里面很多都没有时间讲这样子，因为大家互动很热烈这样子，所以有些是没有提到这样子。不过我觉得说这大波罗经这一段还要跟大家分享，这样这一段没有讲的话太可惜了。不过各位日后可以去研究，你看哦，在波罗经这一段里面，他说到善现就是一位尊者，他就是问佛这样子，问佛就是说，世尊不可得中无有情，无有情施舍，是没有有情的概念，就是在那个不可得当下是没有有情的概念的，然后把它讲得更详细，所以后面在讲述这个什么是没有有情，没有有情的概念，他后面在详述这一段，他说没有色，没有色的施舍，没有色也没有色的概念，没有受想行识，没有受想行识的概念，所以心经讲到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大家觉得说，他如果加上一个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眼耳鼻舌身意施舍，也不一样。所以关键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施舍？是没有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，还是没有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的概念？对，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他讲得很彻底，就是说，除了这些以外，你看无色处、无色处、食色，对不对？无色香味触法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等等这些食色，无眼界，对不对？无眼界食色，无眼的这个身意食色，这个是心经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在这一部分，所以心经从这边介入出去，如果上趟看大师很容易了解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说概念超越概念，佛法的观念在超越概念，我、哦、在超越概念这样、哦、所以你看它也是一样、哦、无色界的施舍，再往下讲，你看对不对？无眼处、哦、这个讲到处的部分，无眼处 为缘所生的受，诸受的施舍，你看一切受的概念都超越了，所以连处跟处的受的都能够的概念都能够超越、哦、所以就是说也是一样，没有任何这个生意、哦、所生的诸受跟那个施舍都能够都是这样子，没有这些处为缘所生的诸受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在观呢、啊、对不对？在修格印卡的观受也好，对不对？在修那一观，如果我们升起一些受也好，你要看到、哦、这是在观，都是我们要观照，不论修哪个法都一样，像修阿般那一样，修观也是一样、哦、任何的观法都是一样，看到一切受你要知道当下，可是如果超越这些受的概念才是重点，因为我们落入这个受就已经进入受运，已经落入五运的受运，想运行运、哦、那也是像无地界、啊、无地水火风空事的概念，你看也是一样，无因缘，无因缘施舍，无无明，对不对？哦，无等无间缘，哦，所缘缘真上缘，你看所有等无间缘这样子，所缘缘真上缘的施舍，所以从诸缘所生的诸法，无从诸缘所生的诸法施舍都没有，连这些缘的概念也是要破除，也是要超越。因为这些缘所升起的这些概念，你要能够去超越，你要能够超越。所以你看，他这个无名这些无形是名色六入触受爱取行有老死，对不对？愁悲苦恼，对不对？当然是没有这些无形乃至老死的愁悲苦恼的这些四色概念。虽然看这个经文好像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修行最后的正量，这个就是这个， 这是大般若经的精华，还有后面更精彩，就是啊，原来修行真量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不布施多罗蜜，不布施多罗蜜的施舍，无境界忍辱，精进尽力，不会，就是这个是六波罗的意思，没有六波罗，也没有六波罗蜜的施舍的概念，叫什么？行六度，然后呢，证得六度三轮体空，就是这个意思的。这样讲各位容易了解，对不 对,
对, 对？
就是这样子。
对，
好，所以让我们修禅定啊，也是一样，知道这个四境力就是四禅，好、哦、四禅定这样，初二三四禅一样，没有四禅也没有四禅的概念，那也是一样，没有四无量，没有四无设定，那无四无设定跟无四无设定的事实，所以一样就是说，修一切定又能够超越这一切定的概念事实，这个都在破法执，前面是破我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方都是在破法执，破法执这样。所以他讲到，你看，无四念住，四念住十色，无四正断，四乘除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，无四正断乃至八圣道十色，这些概念都是说没有这些没有这些的概念。所以什么是破法执？就是没有这些的概念的十色，在修正的过程是这样子，连这些法的概念也要去超越。可是你说，哦，那这样我就不用修了。
为什么会不用修？
还没有达到以前怎么样？还是要努力的。可是到那个阶段的话，能证然后破，能证然后破，边修边证边破，是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就是说，你看他也是一样的，那悟空解脱门、空解脱门的那个施舍，好、哦、的一样的，无相、无愿解脱门呀，好、哦、像是这样子，无解脱门的施舍，无内空、无内空的施舍。无外空，无内空，空空大空，像生一空，有为空，这些空照破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一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不得隔空，对不对？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相空，无性自相空，无外空乃至无自性，自性空的概念，这些空都要破掉。所以这个是破法执，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整个修法修行最后的关键，破法执破哪些？就破这些证得这些空的境界，可是又要把它破掉。如果你只它为有，那还是就是在那个概念里面有那个能识，只是说它从粗到细，可是从根本上看它还是有维系的执取，那还是要破，那个概念还是在，还是要破。我说如果说你看无真如，真如实实；无法界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、离生性。所以这种种这一切有没有？你看，他所讲到啊、嗯，无法界乃至不是界的实实，无苦集灭道，无苦集灭道实，无苦集圣地的实实，对不对？无集灭道地，无集灭道地实实。那是不是经那个《心经》里面有讲到这一段？
对，
没有，无是圣地有没有？对，就这样子，无苦集灭道都是这样，这是这一段的、嗯。所以让他整个他五八解脱，八解脱的施舍，对对，包括整个九次地定啊、十片啊、八圣处啊、九次地定跟十片处的施舍。哦，那包括整个你看三摩地、三摩地门的施舍，还有菩萨的十地有没有？你看五集洗地、五集洗地有没有？离垢地、五离垢地、八光地、宴会地，就是菩萨的十地，这样现前地、远行地、不动地、上会地、法云地，五离垢地乃至法云地的施舍。所以证得十地，也破除十地的概念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如果他比方我们这样讲，他如果说他证得初地，他如果说要进入二地，要不要放下初地？要啊，那一样我们在修禅定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禅，那你要进入二禅，要不要舍出禅？那进入三禅要舍二禅，进入三禅，进入三禅要舍三禅，要啊。哦，都是要一路舍。那一样就是说，如果说要能够同这个十地一样啊，要登入二地啊，也是要舍出地啊。那等到了第十地要进入等觉妙觉，都是要舍。那如果说要能够成佛，进入金刚预定的那个金刚道中的时候，是完全都破除一些轮，所以等于前面通通死。好、哦，但是不住在那个当下，也没有那个概念这样子，哦，才能够一地地的正上，能够一地地的正入这样。所以其实破法执那是这样，一路修一路破， 比如修一婆婆那个概念，清楚证得清楚，能够来能够放下，不是没有一个能力，不是讨厌他排斥他，是清楚他证得他，然后放下他，然后一路上一路登上，一路修登一路直上，这样好，就这样。所以就是说他最后你看就是能够有包括整个神通、哦、包括整个实力，整个是八佛不共法、哦、事无畏事无碍解，整个大慈大悲的师生，大喜大舍的一切师生都是一样的，我都是没有这些那个这些施舍一样的，好，所以就是说你一样没有一切智，没有一切智的施舍，我在这这一段是不错跟大家分享。所以你看他最后讲无欲有果，无欲有果的施舍、哦、无一来无不还，阿罗汉独觉，无一来果乃是独觉的施舍。因为我们一样，我们要我们证得出果，要进入恶果，要不要舍出果，一样的。哦、所以要证到三果要舍二果，因为二，因为如果说二果没有三果来的清净，他还必须要断一段的烦恼，所以要进入三果。他如果说他证到三果的时候，他看到三果的不过关，就是说三果虽然断了这些相关的烦恼种子，可是无明还是没有断尽，所以必须怎么样，要看到三果的过患，他还是不究竟，所以舍去三果而进入四果，破除最究竟的无明，你解脱到是这样子。所以他一路修，一路清楚的修正，一路清楚的舍去，没有好不好，只是说他还是不究竟，看到他的 不究竟这样，所以他一路的增上，然后一路的正得清净这样。所以说连那样的概念都能够去破除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你看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有四色概念，也无诸佛无上正等正觉，也是没有诸佛的无上正等正觉，那就是这样。他最后讲到没有三十二大事项，也没有三十二大事项的施舍，无八十随好，也没有八十随好的施舍概念。所以整个般若的精要精华是在这边，整个修正的关键是在这边。所以如果能够在一切法上修行修正，能够超越一切的概念。所以世间法的一切相都能够都必须超越，那所证的这一切也都要能够超越，也都要能够超越，所以也不住在这一切的概念里面。好，所以佛就告诉善现说：“如是如是，我说如如所说，一切有情皆不可得，一切有情是生亦不可得，一切法皆不可得，一切法是生以概念亦不可得，就是这样，所以皆不可得。”所以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利用这段去分享说，其实心经它所心经是拿来做修行的印证，做修行的印证。那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，从生活最初的那些五蕴，我们要能够超越这些概念，然后进入到呢，要越来越细，从外在的比较粗的概念到最细的概念。所以我们讲我执跟法执是比较粗的概念。这些概念已经被舍去了，可是它还有最维系维系的概念。那最难破除的是那些法的概念，所证得的概念。这些东西没有人破的话，自己如果没有见到没有人讲的话也破不了。可是如果他自己没有见到有人讲也破不了，他觉得我已经成就了，他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这样。那就到此，他就到那边就停止，这挺重要。反正就是说，我们在学习法当中，不论是研究经论或者实修，要看到这个部分很关键。最难破是所修证的境界，就是当下证的当然是这样子，可是你出来之后，你从那样的证量出来到生活里面的时候，还要看到，用真正的智慧看到，不要把那个认为。啊、不要把那个境认为我所有，那就到那边就停止了。若认为它是我所有，就停在那个概念里面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最难破的法执在这里，有圣境可得可证的那个，那个只是一个清净而已。就把他们是有可证的一种为我所有的，那就错就染在潜意识里面。哦，所以其实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讲法是一个是修行的方法， 一个是可以证得的境界，那个还是最难破，还是最难破。所以其实说，从这一篇我们可以了解到整个心经是从这样的一个这样子浓缩过去。那只是做一个比较短篇的一个还原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其实修行的观念是要超越概念，所以从一个次第就是说，概念取代概念，最后是要能够破除概念，超越概念。所以在证得五蕴空当下，一定是没有世间的概念的所缘。所以不论在正果或是在哪一地的菩萨，都是一样，当下证得的现量当下，证悟空性的当下，成佛的当下，金刚道之那个破烦恼当下，也一定是五蕴空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就是说，在修行的过程上，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见处的去看到诸法实相，能够超越这一切的事实。啊，事实当然是一个工具的符号，工具的符号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在法上的分享就是这样，因为有一些问答的互动哦，所以就是说有些中间的过程把它省略跳过去这样。我当然还是很欢喜，就是说能够跟各位结这样的法缘，不管互动怎么样，我们都是结法缘，那我觉得这样是蛮棒的。在过程里面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，可是我们有真诚的互动，就是很棒的。好，那我希望说我们能够依法来修行，那希望各位能够依法而成就。不管你学什么法，都希望各位能够依法修行，依法成就。好，不管你希望能够成佛，或者能够证悟，都希望各位能够依法修行而成就。愿十方回向十方一切有情保证佛道，愿一切圣子非圣子父母师长三世世代皆善眷，所有学佛者无学佛者，所有禅修者无禅修者，佛法者非佛者，所有一切有愿者有行者，一切苦难众生及六道有情具足清净之因，清净之后解脱之因，解脱之后涅槃之音，涅槃之果；菩提之音，菩提之果；成佛之音，成佛之果；早成佛道，离苦得乐。最后，现在居士发起诵念，解脱众生之中善愿成就，早成佛道，离苦。
谢谢师父。
那各位请留下来用午斋啊。那我们也请问几位男士帮我把椅子和桌子抬一下，好，谢谢。
是那个卫生所，那个马哈希的那个，你说他用的方法也是概念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佛奥禅师他的不是吗？他用的方法不是概念吗？
他那个要破除秘籍，
破除什么
秘籍？秘籍
哦，破除秘籍。如果这样子的话哈，法师，我一般我是同意这个想法，就是说所谓修法没有好坏，哪个优哪个劣啊。
对，就是看每个人因缘，每个人因缘这样。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只要是让我们能够相信，能够让心清净，能够断烦恼，在生活能够清净，在生活中清净不起烦恼，看到烦恼能够破烦恼，都是让我们清净的法，都是很好的法。没有说哪个法好哪个不好，那这样就让我们落入那一种法的分别，那就会有那一些有这样的分别，就会有那一些相应的那些烦恼会升起。那只是说我们在学法里面能够去了解这些法，能够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的心跟外界，能够让心跟外界远离烦恼的，也不是很重要。
可是如果说他用的方法是概念的话，最后还是要破概念，就是最后还是要破那个概念。
对，当然如果说讲到
更就是更维系更维系的时候，
对
那个就是有一个关要破，
因为我们就是对，
好，把这以后再问你。
我们上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。
就是要先用改、
哦、
对
好
他们不敢用要等你们先拿
好这样子好
对
我们动作快一点好
这里我要拿东西要对